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于星期三7月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同时北约领导人正准备在立陶宛举行峰会。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组织，北约领导人在2022年的峰会上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但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批准瑞典的申请，这个进程必须得到所有现任成员国家的一致同意。芬兰和瑞典一起提出申请，并于4月份被完全接纳加入北约。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上个礼拜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和克里斯特松首相将会审查我们日益增长的安全合作，并重申他们的观点，即瑞典应该尽快加入北约。土耳其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认为的恐怖组织的团体过于宽容，作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达成的协议一部分，瑞典颁布了一些改革，包括一项新的反恐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计划在星期四将三个国家聚集在一起进行会谈。让皮阿尔说，拜登和克里斯特松仲将会讨论如何协调对中国的政策，以及怎样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兴技术。
欧盟气候负责人星期一7月3号对中国煤炭工业扩张和新建燃煤电厂表达关注。执掌气候政策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弗兰斯蒂密曼斯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虽然中国正在推进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利用的计划，但中国过去几年一直在建设越来越多的燃煤电厂，这个似乎是矛盾的，而且确实是矛盾。蒂密曼斯说，但同时我确实理解潜在停电引起的焦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而且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中国的目标是到了2025年将它的总电力的供应三分之一转变为可再生能源。今年夏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遭遇酷热天气，中国可能会面临与去年类似的电力短缺和电网压力，同时水资源短缺也都导致水电力发电量减少。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出席会议并向蒂密曼斯赠送纪念碑。蒂密曼斯正在中国进行为期两日的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据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三7月5号报道，在获得联合国核监督机构批准之后，日本政府计划最快在8月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二最终认可了日本将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机构表示，经过为期两年的审查，日本的排海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并称处理水一经排放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东京曾经在1月份表示，计划在春季到夏季左右的时间开始将水抽入海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表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之下，日本的目标是要获得国内和国际的认可。岸田文雄在会见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时表示，日本将会基于科学证据并以高度透明度继续真诚地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解释。北韩在5月底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坠海，南韩军方星期三7月5号公布的卫星残骸分析结果显示，卫星设计操作不具备任何军事用途可言。北韩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承载千里马一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最终因为火箭失去动力坠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南韩军方历时36日打捞，同时与美国合作分析残骸结构，星期三宣布结束打捞作业并公布分析结果。南韩军方声明指出，在对打捞上来的北韩航天运载火箭和卫星的主要部件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南韩和美国专家评估认为，作为侦察卫星它根本就不具备军事用途。军方并未有就不具备军事用途的研判说明具体依据，亦都未公开卫星和运载器的残骸。 韩联社报道，不公开讲明具体依据，可能是为了防止北韩据此修正以强化军事功能。路透社报道，南韩军事专家表示，北韩卫星的侦察能力在分辨率和追踪目标方面较差，卫星上在装载的光学设备的分辨率不适合军事用途。
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说，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讨论可能囚犯交换新计划，可能涉及到因间谍罪指控被关押在莫斯科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以及因网络犯罪指控被美国拘留的一名俄罗斯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讨论的囚犯交换可能涉及到格什科维奇和从南韩引渡到美国并在美国俄亥俄州被拘留的杜纳耶夫。美国星期一允许杜纳耶夫接受2021年被捕以来的首次领事探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特雷西同时第二次探访了3月底被捕的格什科维奇，并没有迹象显示建议立即进行交换。俄罗斯一间法庭上个礼拜裁决格什科维奇被关押到8月30号，而且俄罗斯经常说任何交换只能够在判决之后进行。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二7月4号限制总统拜登行政当局的一些机构和官员与社交媒体公司会面和沟通，来到审核他的内容。这项禁令是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共和党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的回应。他们指控说，联邦政府官员在鼓励社交媒体公司发布他们担心可能会导致大众在大流行病期间对疫苗犹豫不决或颠覆选举结果的贴文方面做得太过分。这项裁决说，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以及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不得出于任何的方式去敦促、鼓励、施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人团体在英国举办苹果日报展，讽刺香港的言论空间收窄。我哋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被香港当局悬赏百万通缉嘅袁公义。袁公义话佢追求民主自由系为良心平安。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中持续对峙之际，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预计难以有重大突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个礼拜启程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这个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一个月内访问中国的第二名美国政府重要官员，也是近五年来美国财政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国。虽然公众对这次访问期待已久，但是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耶伦今次的访问被普遍认为很难有重大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耶伦即将启程的时候，中国星期一宣布对芯片生产至关重要的两种原材料镓以及镍的相关物项是实施出口管制。这个是自2010年中国因为中日海上摩擦而停止对日本稀土出口之后，中国在稀有金属管制方面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伯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新的中国出口限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他说，亦都是在习近平的魅力攻势试图争取美国的投资和贸易机会的时候，令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中国在这两种稀有金属产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占全球初级低纯度镓产量高达 98%。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二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财政部资深官员的讲话报道。虽然这次的访问显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一次高层接触，然而预计不会有重大的突破。而此外，预计耶伦亦都不会同习近平见面。上一次美国财长在2019年访华的时候，华盛顿同北京正开始是步入一场漫长的经济冲突。几年来，导致两国经济关系恶化的很多问题不断依然存在，甚至是有所加剧。除前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仍然有效之外，现时在美国制裁名单上面的中国实体已经扩大到1000多家。在极为敏感的芯片禁令的问题上面，美国最近计划耶伦访华的同时，根据报道亦都在计划进一步收紧去年10月宣布的限制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禁令。而此外，针对中国企业可能会通过云计算晓开禁令，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正在准备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云计算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文在耶伦访华之前对官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曾经承诺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但是一直未有实施。如果美国财长耶伦近期亦都访问中国，这样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撤销301调查以及是梳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会是双方需要重点探讨的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余伟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想要同美国讲过去的政策要放弃，当然耶伦是不会接受。他说，所以他是觉得要期待一些具体的成果，双方都会同意的，机会可能不大。美国市场调研公司的这个星期的一份报告说，不应该期望耶伦这次的访问会在双边经济关系上面取得具体的成果。在多边问题上面，譬如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以及是气候融资等等，对话可能会更加顺利。这份向客户提供的报告说，最具争议的双边经济问题、关税以及是出口管制，不在耶伦的责任范围之内，并且是在当前两国关系紧张、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政治情绪，以及是北京在对华盛顿作出重大让步方面的有限意愿之下，这些问题极不可能改变。虽然美中两军的正常高层交流迟迟无法恢复，但是中国似乎并且回避两国经贸高级官员的交流对话。这次耶伦访华之前，上个月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曾经到美国访问，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进行了会晤。华盛顿智库防卫重点研究员迪佩特里斯表示，北京将军方的高层沟通是视为一个向美方施加影响力的方式。北京方面担心这些沟通会使到他们坚决反对的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类似航行自由行动的行为成为常态。他说，中国在经贸领域愿意同美国的对话部分原因是，在三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中国正在是竭力使到他们的经济复苏达到预期的水平。而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美国官员接触符合中国的利益。迪佩特里斯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就是这样说，从消费支出疲软、房地产危机、出口下滑、创纪录的年轻人失业率，到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中国经济目前正在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更差的就是政府在这些危机面前几乎是束手无策。 上個星期五公布的中國六月官方製造業製造的採購經理指數略有回升至49，但是不及預期。哈德遜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表示，中國之所以將接待耶倫訪問，並且在幾個星期之前亦都同雷蒙多部長進行對話，這個是因為中國經濟是處於差的狀態。另一位前美國商務部負責國際經濟政策事務的助理部長說，中國通過國內消費或者是投資刺激增長的能力非常之有限，因此希望緩和同美國的緊張關係，並且希望重新開啟對我哋金融市場以及進口市場的准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二再次公開表示，中國反對經濟脫歐。習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的時候表示，中國堅持他所講的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反對搞築牆撤壘、脫歐斷鏈。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余偉雄表示，中國的經濟問題現時非常之大，迫切希望西方國家能夠好像過去一樣重新投資中國，同中國做生意，買中國的東西，更好地說所有的禁運都能夠解除。雖然不太可能出現重大的突破，美國財政部的官員在接受路透社訪問時候仍然表示，希望耶倫的中國之行中是雙方能夠是進行富有建設性的對話，並且同中國的新經濟團隊建立更長期的溝通渠道，包括在今次各級別的進行交流。中國最近新任命的掌管金融事務的最高官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是出任央行副黨委書記，他很可能接替是西方國家熟悉的易綱擔任央行的行長。耶倫上個星期在接受 MS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他這次的訪華是希望重新建立聯繫，有一批新的領導人，我們是需要互相了解。這個星期在美國在耶倫訪華發布的聲明當中強調，耶倫部長在今年4月宣布的報導美中經濟關係的三項原則，除了首先要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之外，美國還希望同中國建立健康的經濟關係，並且希望在應對氣候變化及債務壓力等緊迫的全球挑戰方面進行合作。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哈夫鮑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表示，90%的貿易和兩國的國家安全議題無關，在國防安全問題上面兩國關係是改善是很困難，但是在貿易領域可能會有改善的空間。他說中國最起碼可能會尋求在耶倫訪問期間兩國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包含改善貿易關係的內容，為放鬆一些與貿易有關但是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限制創造條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誠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的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小時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小時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五號衛星或者亞洲三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來到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即是亞太五號衛星，位置東經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香港政府主管国家安全执法的国安处在7月3日宣布通缉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郭荣亨、郭凤仪、刘祖迪、罗冠聪以及孟少达八个人，每个人是悬红100万港元，并且号召香港市民提供信息。当中被通缉者之一香港工商界人士袁公仪就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操控的香港当局的这个通缉理由呢完全不可以见人，他不会停止为争取香港自由民主而发声。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来自香港的新闻报道说，香港政府国安处星期一7月3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警方发布拘捕令通缉8个人，包括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郭荣亨、郭凤仪、刘祖迪、罗冠聪及蒙少达，并每个人悬红100万港元。香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称，国安法已经实施了3年，至今拘捕260个人，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90岁，其中有161个人以及5间公司被检控，有79个人已经被定罪或等候判刑。报道说，有记者问到警方是否在搞政治骚或者制造白色恐怖，李桂华强调是执法行为，通缉是因为法庭给予拘捕令，对日后其他执法行动有莫大的帮助。李桂华称，被通缉的8个人犯下的罪行相当严重，但未有具体的讲明。被通缉者之一，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自由民主活动家袁公仪表示，听命于北京中共当局的香港当局对被通缉的8个人提出的罪名含糊其辞、暧昧不明，展示北京当局、香港当局的心虚胆怯。因为北京香港当局一旦陈述他们的罪名，就等于是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活动家做宣传，显示活动家的活动合情合理合法，当局才是无法无天。袁公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早年签署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国际协议，承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实施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普选，然后又出尔反尔，干涉香港法治，拒绝准许香港实施普选，将在中国大陆实施的党国一体的专制体制推广到香港，引起香港市民强烈反弹，导致几百万人上街抗议。
来过，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坚持，中共就颁布了国安法。国安法把香港所有的自由、法治跟民主全部一笔勾销，等于是一铺，我们广东话叫一铺清袋。
袁公仪话，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就颁布了国安法，将所有自由、法治和民主全部一笔勾销，我们广东话叫做一铺清袋，全部清晒，所以香港而家是沦陷的，等于香港是完全和国内没什么区别的。然后有一个过程，只要将香港变成国内，他们现在讲不到广东话的了，他们现在派了不知几多人来到香港，将它变成一国一制，所以正是这个过程，但是一日一日在收紧。做传媒的都会明白，香港最后的那个苹果日报可以独立讲话，中共都将它关闭了。在袁公仪看来，中共操控下的香港当局现在推出这个八个人悬赏通缉名单，他亦都名列其中，就他个人而言，无非是7月1号发生的事情。他说，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三周年，7月1号是国安法的三周年。那么所以我那天呢，在旧金山这个国父纪念堂就开了一个招待会，大概有100多人出席，而且呢在公布我们。
他说7月1号是港版国安法实施的三周年，我那日就在旧金山国父纪念堂开了一个招待会，大概有100多人出席，而且都公布了。你知道我们不是主流传媒，我就用我们的个人媒体 YouTube、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现场直播，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听，我们要搞香港议会来到代表香港人。我们这件事已经筹备了差不多2年了。袁公仪表示，他在中共当局眼中的不可饶恕的罪过，无非是他要设法使到香港人有一个安全的通道，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制定香港人都可以认同的基本法即宪法，让香港人在中共政权不复存在的时候，可以推出一个自己选择的政府去管理香港。而中共最害怕就是民众寻求独立、自由、民主、民治。 作為一個個人，明知中共政權擁有龐大的資源，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國家暴力，袁公儀明知自己推崇民主自由的言論令到中共政權生氣，他為何還要堅持發聲，非要追求中共當局明確反對，明確表示要予以堅決鎮壓的自由民主法治呢？袁公儀表示，他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去追求民主自由，其實為了自己的良心平安。他說，
那我呢，我是寧波人，在上海出生，我七歲就從香港到從上海到香港。我的父親呢也是個小資本家，我們是做這個攝影材料，拉克的中國的代理，在上海啊。那麼我父親呢給他350万，基本上公司的給他公司合影。
他說，我是寧波人，在上海出世，我七歲時候就從上海到香港，我的父親亦都是一個小資本家，我們是做攝影材料的，是莱卡在中国的代理，在上海，我父亲为他三反五反，公司被他公司合营充公了。我母亲是传教的，耶和华见证会的，他在上海都被拘捕20年劳改，我七岁就到了香港，所以我小学中学都在香港读的。我们在上海已经被共产党赶了出来，失去我们的家园，所以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们都很成功，我是做生意，我的小孩子都非常好，结果共产党又来了，又要将我们赶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当初我们的父母没办法，我觉得我应该起来保护家园，男人有这个责任，对不对？要保护家园，而且你共产党所做的事是坏事来的嘛，我们是站在正义那边，你是破坏全世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是英国的香港人团体举办展览，给参观者可以重温香港苹果日报多年来的报道，并且利用艺术去反思一传媒停运之后对香港带来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运两周年之际，有团体在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展出几十份翻印的昔日苹果日报报章，亦都有11组艺术家的创作，纪念这一件打压香港新闻自由的重大事件。主办这一次展览的机构世业用人道支援基金的董事 Thomas Fung 对美国之音说，同类的展览曾经在台湾举办，有几位艺术策展人希望将它搬来英国。
最紧要是话俾全世界的人知道，究竟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去到的什么程度，而家究竟是即系堕落得几劲咯。
这个展览在位于伦敦的肯灵顿地区一个前身是地区法院改变而成的艺术空间 ASC Studio 举行。他说，安排是一个对香港现时法律制度的讽刺，苹果日报因为香港政府使用过安法拘捕管理层以及冻结营运资金而关闭，是远离了源自英国的普通法制度。他说，展出的旧报纸由苹果日报创报起到过去十几年香港人身份认同转变的一个阶段，以至报章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希望在未来将展览带到英国其他地方，以至世界各地香港人聚居的地方。其中一名参展的摄影师 MC Chan 对美国之音说，他将苹果日报最后一期头版分割成25份，在黑房冲晒到银盐相纸上面，带给25位朋友用不同的方法显影，当中包括一些苹果日报所属的一传媒集团的前员工。
我很希望能够邀请到其他的志同道合，无论是老人家啦、小朋友啦、中年人啦，一起去参与翻呢一个嘅艺术项目，去纪念翻苹果日报呢一个嘅，即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影响好深嘅一个报刊。
MC Chan 话，佢本人有两名子女喺苹果日报停运之后决定离开香港。
咁我认为，传媒啦，系第四权啦，传媒系监察政府。傳媒是將社會一些的黑暗面呈現給大眾市民知道，令他們知道某程度知道一些的 一些社會的黑暗面，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如果當一個傳媒，無論他是反政府又好，或者支持政府又好，沒什麼理由，沒什麼緣故而被倒閉的話，或者被刪除的話，那我覺得這個社會不是很健康，已經失去了香港的一些核心價值。我想這個核心價值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而我亦都不希望我的小朋友在這個這樣的社會裡面長大，這個是我主要離開的原因。
另一名參展者布兒有兩幅畫作，其中一幅顯示被封禁的蘋果，但在鐵閘以外卻生出不少新的蘋果。他對美國之音說，畫作的寓意是即使蘋果日報被禁，從此走出去的人亦都會繼續他們的工作。住在展覽場地附近的 Kirsi 和男朋友 Billich 碰巧路過，於是進場觀看。 Kirsi 對美國之音說，場地選擇很有意思，正正因為法治在香港沒有正常運作。 Kirsi 的媽媽是香港人，她能夠講廣東話，啱啱去年去過香港。
And it's just very emotional seeing all these things because they feel so transitory. Like
佢話睇到呢一啲展品令我好感觸，因為呢一啲報紙睇起嚟係幾咁短暫。佢哋嘅辦公室已經被奪走咗，呢一份報紙唔再存在。但係有一啲遺留嘅證據令我哋感到仍然有人喺度反抗。Billish 就話，英國大眾未必知道《蘋果日報》的事，展覽可以令到更多人知道，交流思想。 Kirsi 亦都說，藝術品令到展覽不只是報紙上面乾了的故事，更加令他們看到一些個人反思。抗爭的迴響，《蘋果日報》文獻及藝術展覽展期至7月10日。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之，倫敦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香港民主派人士曾建成创办有18年历史的民间电台在6月30日停止广播。民间电台多年来积极争取香港当局开放大气电波，但未能够成功。近年来香港政治压力升温，民间电台无论在节目制作或者财政都遭遇空前的困难，在无奈之下终于停止营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6月30日晚上，民间电台位于香港柴湾的录音室水泄不通，节目《打横离港》的主持连同嘉宾共约10人在倒数时刻踊跃议论时政。录音室外面有几十名义工和听众到场打气。晚上接近9点，电台创办人曾建成在广播中和听众告别，标志这一间有18年历史的电台画上句号。
感谢大家过去18年的支持，18年不是一个小的数目，18年后一个好汉，我们是不是要等18年后再来一个好汉呢？欲知后事如何，请看香港的发展。打横来讲，2023年6月30号18年的广播，打横来讲在这里正式离线换跑道。
以非牟利形式运作的民间电台，以往经常邀请香港民主派人士担任嘉宾主持，并且为性小众、争取动物权益者等群体提供发声平台。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愿意上他们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担心误踩红线，而且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筹募经费变得困难，收取市民捐款的户口过去一年遭银行以不同理由禁止收款，造成营运资金不足。
现在可以感染的那些是离开香港才是感染的，大家知道那更加难的请人，我们有居马费都没有的嘛，你分分过来捐款给我们的嘛，咁再加上可能會踩到紅線，大家唔知道，冇得掌握。
冇得掌握。
你點知道紅線啫？明明係藍嘅，佢陣間轉係紅嘅。籌款更加唔使講啦。我哋嘅銀行户口過去一年啊，總之用各種理由入唔到錢去嘅。你知道啦，喺今時今日 一个叫做民间电台，在恒生有个户口，恒生是不是随之而快咯？再加上依家会就住众筹啊，即系立法啦、啊，咁你喺街站有捐款都唔得啦，已经。
2005年10月开始营运嘅民间电台，最初曾经透过 FM 超短波广播，但系多次遭当局上门查封，没收器材。其后更被当局裁定冒牌使用电信设备罪成，而遭到罚款，并且曾经卷入冒牌非法广播嘅诉讼。后期民间电台以网络电台形式运作，透过 YouTube 广播，坚持以公民抗命挑战被认为违宪过时的电信条例。曾建成说，民间电台未能够冲破局限是他最大的遗憾。
最遗憾的就未能够用我们的运动令到特区政府开放大气电波，还是牢牢的将所有频谱是控制于政府的掌下，是将频谱去卖了给电信管理商啊，不会开条频道给你。
他说，民间电台自2006年开始争取开放大气电波，但是如今面对港版国安法，原来的诉求已经变得微不足道。香港独立记者林彦邦向美国之音说，民间电台在香港广播史上有特殊的位置。
他是在香港广播。
林彦邦话：民间电台系香港广播史上少有咁尝试去打破官方对于大气电波垄断嘅机构，用佢哋形容系违法嘅手段去争取公民抗命。当香港依家连基本公民权利都失去之际，想去争取层次较高嘅公民权利，亦都唔一定再有社会意义。林彦邦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香港独立媒体探上前景或者是长远计划。
民间电台就有说，他们无论在就是找
林彦邦说，民间电台无论在寻找嘉宾主持定在财政方面都面对很大困难。这一点不单止是民间电台会遇到的问题。依家嘅香港，無論係網上小型平台定係主流傳媒，都面對同樣嘅困難。民間電台不會係最後一個因為呢啲理由不能營運落去嘅媒體。67歲嘅曾建成形容民間電台係自己嘅仔，依家停止廣播，佢感到心痛同埋百感交集。佢話：由於資金嚴重缺乏，直播室的租金只能够支付到今年八月为止，正计划出售自己的画作筹集资金，以维持现有的场地，并盼望电台日后能够透过 Facebook、YouTube 等平台复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就在上个礼拜，一个由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的九名军事委员会两党成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在星期一7月3号有一个由六名美国国会众院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说，两党议员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不考虑对实现统一的非暴力选项感到担心，所以希望藉由增加同台湾的接触和提出立法，去呼吁美国政府实现对台湾的承诺，加强台湾阻吓中国侵犯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成员，在该委员会主席海文克恩众议员的率领之下抵达台湾访问，预计将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会面。代表团共有6名众议员，除了代表奥克拉荷马州的主席克恩之外，代表团包括内布拉斯加州的麦克法拉、的佐治亚州的麦克柯林斯、德克萨斯州的基斯塞尔夫，以及 南卡萊羅納州的拉塞爾弗萊。代表團的另一位成員是來自猶他州的伯吉斯歐文斯，不過他將會在遲一日抵達。近來美國議員接連組團訪問台灣，除了親身表達對美台關係的支持之外，國會目前審議中的各種涉台立法和決議案亦都有超過20個，涵蓋層面包括台灣安全、美台經貿關係以及台灣的國際參與等。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負責印太事務的專業幕僚人員安科亞魯斯基說，美國兩黨議員訪問台灣頻率增加是為了提高美台政府的接觸，避免華盛頓在與台灣的往來中一些不必要的自我設限。他說，所以在台灣保證落實法中，我們要確保我們與台灣的接觸的指導原則能夠盡可能地強勁，因為我們的確覺得在台灣關係法之下，我們還有很多能夠操作的空間，只是我們並未有充分落實而已。科亞魯斯基上個禮拜在華盛頓亞洲協會中國分析中心一場關於國會台灣與美中戰略競爭的座談會中是這樣講的，強調以個人身份不代表眾議院外委會發言的科魯斯基話，議員提出很多支持台灣的立法是因為兩黨議員見到不受到任期約束的習近平及其領導的中共政權在尋求與台灣統一時，越來越將非暴力選項排除在台面上。他說，中國每一屆領導人都聲稱要尋求統一，但每一個領導人都受到強制退休的限制，這個亦都是一個容易的政治退路，可以俾佢哋話，佢哋雖然冇喺任期內實現統一，但佢哋已經為繼任者推進咗統一嘅進程。但係而家咧，習近平唔單止將佢嘅合法性置於統一之上，佢亦都冇任期屆滿嘅政治退路可以走，佢真係必須要實現統一。但係啊，當我哋去審視所有通往統一嘅道路時，我們見到的是很多非暴力的選項正在被排除中，這個使到議員對中國與台灣未來關係走向越來越擔憂。科亞魯斯基說，國會議員提出很多關於台灣的立法，目的並不是要改變美國對台政策或者是台灣關係法，而是要確保美國在最大程度地實現對台灣的承諾，而且是以考慮到目前台海地緣政治緊張的現實情況來進行的。所有這些立法基本上從三條線發出信號，第一條線就是要阻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使用武力或者是脅迫，第二條線就是要向台灣保證說美國是一個夥伴，我們會謀求與台灣的緊密關係，就好像我們在台灣關係法中所講的一樣。第三個也就是一個對美國政府，不只是美國國會成員，同時亦都是對美國行政當局發出信號，話我哋必須覺醒，我哋必須確保我哋亦都喺度信守我哋呢一邊嘅承諾。科亞魯斯基話，台灣外交部話，成立於1973年嘅共和黨研究委員會係共和黨內重要嘅次級團體，亦都係長期以行動去力挺台灣嘅重要友人。喺本屆國會，該委員會共有175位成員，對美台安全、經貿及國際參與的交流合作等國會倡議都極為支持。在中國持續片面升高區域緊張形勢之際，美國國會密集籌組訪團來台，充分展現對台灣的堅定支持。根據台灣外交部的數據，本屆第118屆美國國會支持台灣的力度強勁，至今已經提出了20多個挺台法案和決議案，其中有14個法案是由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共同提出的，具有相當的跨黨派支持基礎。此外，在立法進度上，台灣保證落實法已經過了眾議院全院通過，另外有5個法案在委員會過關，比起上一屆國會同一個時期的立法進度更為加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 在上个礼拜三六月二十八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众议院军委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是否与落实国会的国防授权法有关呢？这个访问再次引发了中国的不满。帕特尔说，美国国会成员之前就曾经访问过台湾，这个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前例。正如你们看到我们在以往表达过的，这个不是挑起紧张局势或者改变现状的理由，这个当然不是美国在这谋求的。再次要讲，这个不是行政当局的旅行，我会让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讲明他们自己的接触，帕特尔说。对于帕特尔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次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都应该执行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西兰总理6月30号结束了在中国为期几日几个大城市的访问，期间会见了习近平、李强等高层官员，希望强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专家认为新西兰和澳洲在对抗中国立场上有所差异，但是两国持续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将会造成印太地区战略的弱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在台北的报道。
新西兰总理希金斯6月25号至到30号率领贸易团是到中国访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中国领导层会面。这次贸易团的团员包括新西兰规模最大的几间企业。希金斯6月28号会见习近平后，6月29号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李强，双方签订有关贸易、农业、林业、教育、科学和创新等多项的协议。希金斯此行淡化中国侵犯人权、台湾紧张局势以及北京默许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任何批评，是称许这次会晤重新确认两国之间的重要经济联系。在这个敏感之际是出访，谈到关于拜登最近一次公开谈话当中说习近平独裁者一事，希金斯表示不认同，并且强调中国的政府形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月25号表态将在适当的时候确定访问中国的日期，公开强调澳中双边贸易的重要性，并且对在北京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成雷表示担忧。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说，相较于澳大利亚前执政党莫里森政府对于中国采取对抗的态度，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于中国比较缓和，但是在6月的香格里拉峰会上，阿尔巴尼斯仍然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扩张非常警觉，采取平衡的做法，亦就是一方面继续军事投资，另外一方面亦都同中国维持一定的贸易往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巨大的威胁。他认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风貌，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对于中国很友善，因为新西兰每年出口将近200亿美元的农产品与制品到中国，会特别主动联系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也因此对新西兰是有特别的态度。
纽西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中国样板宣传，它也能够跟民主国家搞好关系的一个重点国家。
他说新西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中国样板宣传，同时又是能够同民主国家搞好关系的一个重点国家。上一任新西兰总理贾恩达对中国的批评不少，但是中国也都没有制裁新西兰。林子立指出，澳大利亚更加担心中国的侵略，因此澳大利亚是跟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在印太战略上的抗中立场，但是新西兰一直避免碰触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罗纳佳说，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外交上仍然不放弃坚持民主与人权价值，因此在很多场合里面都不避讳提到成雷和杨恒军等人的状况。在国防上，工党政府以维持现状和降低美中冲突为核心，延续澳英美三方军事协议，拉拢印太地区的伙伴，用共同防御的方式防止中国军事的扩张。但在经济方面的态度不同，罗立佳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在经贸上持续强调澳中双方经贸互补与合作的空间，试图缓解双方过往的争执，释出善意以争取中国全面取消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与新西兰积极与中国扩大经济合作的方向一致。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松焕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两国总理都对于访问中国感兴趣，显示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偏重自然资源、矿产和农业，国内制造业不振，又很难找到替代的市场，亦都没办法是找到好像中国这么大的单一市场，所以不可能有实质意义的抗中。
纽澳向来都是经贸依赖中国，国家安全上仰赖美澳纽联盟，用两手策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他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向来都是经贸依赖中国，国家安全上仰赖美澳纽联盟，用两手策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基本上从未抗中。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只是防范中国。很多国际的关系专家认为，在五眼联盟国家当中，新西兰在贸易上是最依赖中国的国家，在现实上不得不是对中国示弱，这个使到新西兰成为中国在五眼联盟当中的突破口，是给了中国分化的机会。前台湾驻澳大利亚代表林松焕博士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市场，成为印太战略一项的结构性弱点。
纽澳最近相继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仅将弱化与印太战略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将给中共可乘之机，各个急迫拉拢。
他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最近相继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单止将会弱化印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将会给予中共可乘之机，各个击破拉拢。林松焕指出，澳大利亚对此已经有警觉，因此用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强化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企图保持平衡，但是新西兰却不可能是加入，因为新西兰除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之外，还有其他自己坚持的立场。
第二，纽西兰向来反核，禁止美国的核子潜艇进入纽西兰的水域，导致美澳纽联盟无法适用在纽西兰。
他说新西兰向来反核，禁止美国核潜艇进入新西兰的水域，导致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无法适用在新西兰，只能够适用在澳大利亚。美国与新西兰是交涉多年，新西兰仍然坚持无核化。林松焕说，虽然新西兰不会加入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但是国内有很多南岛民族的移民和毛利人，估计南岛人民的反应高过澳大利亚，亦都自认是南太平洋的重要利害的关系方，因此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扩张，和澳大利亚保持一样的对抗立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说，虽然是这样，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持续扩张，持续受到这些岛国的欢迎。
纽澳在南太平洋岛国跟中国的竞争的态势依然存在，所以未来的南太平洋地区这个印太的区域平衡仍然军事上依赖着这个美国。
他说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岛国方面与中国的竞争的态势仍然存在，所以未来的南太平洋地区上的势力平衡仍然会是在军事上依赖着美国保护，在经济贸易上由中国呈现比较大的影响力。林子立指出，新西兰在今年的十月将会举行大选，依照目前民意调查上的势均力敌的态势，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6个月之后，当地的杀戮、破坏以及苦难有增无减，和平前景仍然令人绝望感渺茫。俄罗斯残酷无情的攻击已经使到乌克兰数百万居民是失去了供电、供暖以及是供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最近在赫尔松的袭击杀害了平民，包括向在卡霍夫卡大坝被毁之后向逃离洪水的人提供援助的救援工作者。
As we speak, Russia is blocking the UN from getting aid to people.
格林菲尔德表示，就在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俄罗斯正在阻止联合国向洪水泛滥的居民提供援助，这个是令人无法接受。俄罗斯必须立即允许联合国向乌克兰被占领土运送急需的人道援助。人道工作者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运送援助的时候，必须要能够安全通行。然而，莫斯科在公开场合假装对袭击关键基础设施深感关切。格林菲尔德说，俄罗斯的虚伪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们看到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将整座的乌克兰城市夷为废墟。
President Putin is hell-bent on beating a foreign country into submission. But the Ukrainian people will never, never give up.
格林菲尔德表示，普京总统一意孤行地要攻打一个外国，使到他臣服。不过，乌克兰人民永远亦都不会放弃他们的主权、民主以及自由。普京总统以为他的军队将会在没有几多的抵抗的情况之下长驱直入乌克兰，不过他错了。乌克兰人民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勇气以及毅力，普京总统以为他不会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后果，随后他又希望国际社会将会对他的战争感到疲倦，从此不再关心。不过在这一点上面他又错了。140多个国家在表决谴责俄罗斯选择发动的战争，140多个国家表决支持基于联合国原则而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与持久和平。格林菲尔德大使说，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意义的兴趣。
We must continue to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for its crimes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格林菲尔德表示，我们必须要继续让俄罗斯为他们危害乌克兰人民的罪行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要继续呼吁俄罗斯平息炮火并且接受外交。在他们这样做之前，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政治自卫，反抗俄罗斯的野蛮攻击。莫斯科的侵略屈服将会使到每一个国家陷入危机，不理是大国还是小国，是新成立的国家还是历史久远的国家。格林菲尔德大使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够让战争成为重新划分国际边界的可行道路，我们必须要继续同乌克兰人民团结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